僧妙法莲华经讲义啊，请翻开啊，讲义第431页。好，现在请看啊，431页。上次我们啊已经讲到这个寄语啊，讲到这个火宅内啊各种状况。好，我们现在继续啊，来看下去。好，经文：蜈蚣犹言毒蛇之类，为火所烧，真走出穴，鸠盘土鬼随取而食。又诸恶鬼头上火蓝，饥渴热闹，周张闷走。这一段是在比喻这个无色界的灾难啊，无色界的灾难。上一段啊，我们上礼拜讲到最后有一段是比喻色界天的灾难，那么这边呢是比喻三界火灾里面的无色界这部分的灾难啊。蜈蚣油盐毒蛇之类啊，这个在上一段上个礼拜所讲到的，他们都在躲在这个孔穴里面，穴里面啊，这是地里面的穴啊，地洞，躲在地洞里，躲在地洞里就好像在色界天一样啊，他被禅定啊，就是等于是躲在禅定里，就比喻他躲在孔穴里面，孔就是这个地洞里面啊。那么现在他现在准备厌离这个色界天的定啊，以及这个欲界天啊，色界天的这些都厌离了，那么他要走向无色界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比喻，这个从穴里面跑出来。所以蜈蚣油盐毒蛇之类，为火所烧，真走出穴啊。他就在啊比喻说啊，他从穴里面跑出来了啊，色界他厌离这个色界的定啊，要进入无色界。但是无色界也不是就没事了，无色界还有见思烦恼啊，因为他见思烦恼没有断，他并不是说完全就没烦恼了，他还是有这个维系的烦恼会现行，维系的烦恼会现行，所以呢这还是有热闹。那这个鸠盘土鬼争取而食，鸠盘土鬼争取而食，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身无色界，他一定断色界跟欲色界天的这个恶，他准备进入无色界，这是鸠盘土鬼随取而食的意思。又诸恶鬼头上火蓝，饥渴热闹，周张闷走。这一段呢就是在讲无色界天他有维系的烦恼，维系的烦恼就像热闹一样热闹一样那他还是到最后他还是有会周流这个六道轮回，还是在三界里面还是会跑来跑去，所以叫周张闷走所以你不管怎么想，只要有还有烦恼就永远跑来跑去了所以还是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直接要修这个圣道行，圣道门就是从戒定慧，然后到最后修到外凡内凡，然后到正圣果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末法时代还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昨天讲到这个南山律在家辈呢，就提到这个林芝律师，他是标准的持戒念佛人，林芝律师他已经劝人家就是要持戒要念佛他非常强调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佛法的经道灭尽灭了以后 唯留无量寿经注释百年，啊，唯有留着无量寿经注释百年。啊，那佛陀在许多的经论里面啊，都会提到这个净土。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在这个时代啊是更重要，啊是更重要。你看到无色界天都还有维系烦恼现行，啊，这就是所谓的热闹。到他还是会引他在三界轮回里面跑来跑去，所以无色界、色界，他不管你定力怎么样，到最后你还是堕落啊，还是堕落。啊，所以你福报再怎么大，你还是堕落啊。啊，公司行号再怎么大，还是会有从盛而转衰的时候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切哈，就要看破这个荣华富贵，啊，这些都要放得下，啊，像莲池大师七笔勾一样，啊，一笔勾销了。其宅如是，好，看经文，其宅如是，甚可怖畏，毒害火灾重难非一，好，就说这三界火灾，啊，我们这个比喻的三界火灾。是这样恐怖的，啊，所有的毒害啊，都不是只有一种，啊，各种毒害都有，啊，重难非一。好，翻过来，啊，四时宅主在门外立，闻有人言：汝诸子等先游戏来入此宅，自小无知，欢娱乐浊。长者闻已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好，这时候这个宅主啊，宅主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佛，好，比喻我们的佛啊，这个房子呢就比喻这个佛的一个度化的啊一个区域啊。佛呢他是出三界，然后又入三界来救度众生啊。所以在讲啊，在门外立，因为佛已经出这三界轮回，啊，他的啊，他一定是大自在的人了，啊，所以进出都无碍。在门外立，闻有人言，闻有人言，当然就是闻啊，过去诸佛啊也讲过这个啊，所有的众生啊是有带我们去度化他们。如诸子等先游戏来入此宅，啊，讲说有很多众生无始以来轮转生死，啊，他一念的无明就起这个分别，最后啊就获业苦，啊，轮回生死，啊，先游戏来入此宅，啊，就是一念无明啊就进入了这个三界了。自小无知，欢宜乐浊，长者闻已惊入火宅，方宜救济，令无烧害。啊，那这些呢？众生们啊，他退，就算是啊发了大心啊，他最后还是会退的啊，因为受到种种的磨难以及心贪嗔痴的影响，最后会啊会退到变成小的。所以就算过去啊他啊因为一念的无明本来还是没有，本来还是很清净的，但是一念的无明分别的细论，到最后惑业苦越来越深，本来清净的啊大菩提心也会越来越啊受到污染，最后退求变成啊小心啊啊。所以呢佛呢只好为他讲三圣之法。那么这种状况，这样的众生就是自小无知，自小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啊，无知呢就是指我们的无明啊。欢迎乐浊，欢娱乐浊就这样，我们放逸我们的啊贪嗔痴，在财色名食睡啊就这样打转。长者闻已惊入火宅，现在佛知道了，不能众生苦啊，不能圣教衰，就进入火宅来救这些众生，这得要有大悲心啊。 其实我们成佛它的最重要的关键都在这个菩提心啊，就在这菩提心。这个沈安大师哈，有一个发菩提心劝发菩提心文，大家应该知道这一本哈，这个文哈写得非常好，它浅显易懂啊。虽然这一个劝发菩提心文跟藏传的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次第的两个主要轨道哈，藏传的发菩提心次第最主要的两个啊传承，一个是吉天菩萨的啊，吉天菩萨的自他相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啊那个金州大师的阿底峡尊者传承的这个金州大师的这个啊观所有的父所有众生都是如父如母啊，这两个传承不同。我们的在汉地这个沈恩大师这个发菩提劝发菩提心愿文啊，这是来自于出自他心地所感触所啊真实流露写出来的啊。今天我又把他的愿文又看了一下啊，内心啊感触良深，因为以前还没有这么深感触呢。因为以前我在看这个藏传的这个发菩提心的次第哈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次第一个次第，就好像一个写一个啊电脑程式一样，就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上来。可是那个这个我们的沈安大师的发菩提心愿文哈啊，感觉起来就很啊，就是那种发自他心地所流露出来的啊。所以有空大家可以回去看啊，沈安大师啊的劝发菩提心愿文。好，现在讲到这边就是进入火宅方仪救济。方仪救济就是要讲三圣之法，因为这些众生是自小无知啊，他的心地没有到发那么大菩提心的这份心啊，就算有发一些啊有菩提心种子的，也是为他讲菩萨圣之法啊。那再来就是二圣之法啊，所以我只有为他讲这三圣之法啊。方仪救济啊，令无伤害，就在想怎么样子救他们呢啊，怎么样子救他们呢啊。好，我们看下面的啊，下面的经文。告谕诸子说众患难，恶鬼毒虫灾火蔓延，众苦次第相续不绝，毒蛇顽腹疾诸夜叉鸠盘土鬼野干虎狗雕鸠吃枭百足之属啊，饥渴恼疾甚可不畏，此苦难处况复大火。诸子无知，虽闻复悔，犹故乐着，嬉戏不已啊。这一段呢就是在讲佛呢啊，不是这宅主哈、这个主人呢就告诉这小孩呀、在里面玩耍的小孩，把所有的患难都跟他讲，可是小孩听不懂啊。诸子无知，虽闻复悔啊，他听不懂啊。这些外面有这么多毒蛇啊啊，这么多的毒虫啊，所有的苦在外面，这个小孩子听不懂啊，那何况起了大火啊，小孩子更是没办法知道。所以诸子无知，虽闻父悔，虽然闻到父亲这么啊频频的教诲，他仍然是乐着嬉戏啊。这时候佛就要想办法了啊，就是这个长者就要想办法了。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时长者而作是念，诸子如此亦我愁恼，今此设宅无一可乐，而诸子等单免嬉戏不受我教，将为火害，即便思维摄诸方便。这时候长者就要想啊，哇，那要怎么办呢啊？现在这小孩子听啊，不愿意听他的话，也无法感受这个灾难的来临，所以诸子如此亦我愁恼啊，让我很烦恼了。今此设宅无以可乐，而诸子等单免嬉戏 啊，就是沉单面就沉溺在这个嬉戏里面啊，他也不受我教，不听我的教诲。现在他要被火所烧了，怎么办呢？啊，就这样思维，设诸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牛车、羊车、鹿车。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告诸子等，我有种种珍万之具、妙宝、好车、羊车、鹿车、大牛之车，今在门外，汝等出来，吾为汝等造作此车，随意所乐，可以游戏。啊。这时候呢，啊，斋主就想了一个方式了。这小孩子最贪，他既然贪玩，那么我们就啊给他玩具，啊，什么玩具呢？就羊车、鹿车、大牛车，啊，这就是他的玩具。这个小孩子听到玩具，一定赶快跑了，啊，一定会赶快跑了，啊。这个妙宝好车，啊。这妙宝好车呢，当然是指这个佛的五分法身呢，啊，佛的五分法身呢，这妙宝，啊，所以呢，一定要有个东西引诱他，啊，跟他讲这么多的道理，小孩子不会懂的，只有给他最眼前懂的就是这个玩具了，好，好，我们看下面经文，诸子闻说如此诸车。即使奔进驰走而出，到于空地，离诸苦难。啊，这时候终于这个方式这个方法有效果了。这小孩子呢，就听到这么多的车啊玩具，就赶快跑出来，而且跑得很快啊，跑得很快，所以方法用对了哈，帮助就很快。到于空地，离诸苦难啊，他就真的离开苦难了啊。这里呢，他讲的啊，诸子闻说，就是听到有这三种好车啊。这个闻说呢，就是啊，闻师修的闻，闻的智慧啊。如此诸车即时奔进啊，奔进跑呢，就是开始修了啊，这比喻开始修了。啊，闻思修的修啊，修的慧啊，所以呢，听闻又思维又开始修，将闻思修具足，就驰走而出啊，驰走而出就跑出来了，真的离开三界了，到于空地。驰走而出呢，就是讲正出果，你正出果不退转，你就稳当了啊，就稳当了。所以出果见地啊，到于空地，等你到整个到空地上，就是比喻你已经证整个四果啊，四果阿罗汉已经到无学地了啊。所以已得我空啊，已得到我空，证我空啊，能我啊，证能我，这是指二圣行者啊。如果按照这个别教啊，藏通别圆啊，别教的次第上来看啊，内凡位、外凡位啊，到正圣果啊，这个呢，内凡位、外凡位，这个外凡位还是会有进进退退，内凡位就保证了，就不会就比较不会这样子进进退退了。好，外凡位的人啊，他还是会啊那个持戒。然后虽然持戒，虽然也在慢慢修，可是呢，他还是不稳当，还是会退的。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绝大部分人都还在外凡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哈，啊，这个末法时代有内凡的人就也很少了，何况正果了？好，何况正果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唯一这南无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在天台宗的祖师里面有一个三十祖，第三十祖啊，三十祖无尽传灯大师啊，他是开这个天台这个法脉哈，啊，的这个几个字就是由他来 啊，做个开端啊。这个传灯大师，传灯大师一天一生呢、哦，他诵《法华经》，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的功课呢就是诵《法华经》啊，然后就是劝人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就是这样子的行持。最后走的时候啊，走的时候呢，啊，他呢就是打坐盘腿。叫盘腿，盘腿呢在桌上写的妙法莲花经，就是经题写完，然后呢就告诉大家他就要走了，哈哈，就这样盘腿就走了啊。这是我们天台的祖师传灯大师啊，他75岁的时候往生的。传灯大师啊，他一生他也是很多灵验，很奇特。那么在天台中，在这个天台山有一个寺叫高明寺，高明啊，啊，人很高明的高明，高明寺不是高明寺哦，高明寺是禅宗的道场哈、啊，叫高明，明明白白的明，啊，高明寺。这个传灯大师他要去高明寺建立这个天台中的主庭的时候哈、啊，那他去的前一天呢，哎，不是，他去的那个还没到这个高明寺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有一个人要去，有一户人家哈、哦，附近有一户人家，老百姓，要把他往生的父母亲的坟墓，要把它葬在这个高，因为这高明寺的地理很好，这个寺庙的地理很好，他想要把他的父母亲的这坟墓葬在他的这个寺庙的后方，结果葬下那个准备要葬的时候，他这个。就梦到有一个神人呐、啊，就是天神呐、啊，下来跟他讲说，你不能葬在这里。他说你这个地方将有肉身菩萨会来这里，好弘法啊、哦，来度化众生，所以你不能葬在这里。结果那个这个人他就不听啊，好、哦、他就不听，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结果还是硬把他的父母亲的那个。这个葬在他的这高明寺的后方，硬葬下去之后，全家都出事情，啊，得一大堆问题，弄得他很害怕，后来才不得已啊，才开始相信说好、啊、可能是真的，就把他的遗骨哈、啊，又把他迁这个坟墓又迁走，才刚迁走第二天，这个传灯大师就进山，进入高明寺了，啊，所以。这个天台宗这位传灯大师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位大师，啊，他一生就是劝大家念阿弥陀佛，啊，他已经是证到那么高的修行了哈，啊，已经是个大载的人，还是劝人念阿弥陀佛，他一生也都很少什么特别，特别什么，就是。离开这个行持之外的事情，啊，他就是示现给大家看，啊，其实大家很难想象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么好吗？啊，还有一位出家众哈，啊，他是没有名字的，他叫无名僧，啊，无名僧，在明末的时候，他也是只是念一句佛号，因为明朝末年的时候都战乱，啊，那时候。那个宦官之乱了，那时候明朝末年很乱，好、哦、很乱，那到处都在战争，啊，都没有平，都老百姓都很不安宁。那这个无名僧呢，每天呢，他就有一天呢，就是有个部队正在保护一个城，而这位出家众呢，他就每天都在那个部队里面唱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在跑来，都在为了战争在那里忙来忙去，忙来忙去。他一个人就穿梭在这个部队里面，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这些官兵们哈、啊，就觉得哎，好像心里很烦呐、啊，啊，又觉得很烦躁，就把他抓起来，啊，就把这个师父抓起来，把他抓到城门上那个城上面，然后抓到城门上呢。就把他抓在那边，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位师父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的声音很嘹亮，还在念。好，那他们就这个官兵又睡不着啊，就干脆他们就把他丢到城下方面去，把他丢下去。他丢下去，因为下面都是敌人嘛，啊，丢下去，他们就以为说大概就一定死了，啊，就丢下去之后他又跑起来，就是他们以为丢下去就可以睡觉了，啊，这声音没有这个吵杂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然后他们一躺下去，奇怪，怎么又有阿弥陀佛声音又出来了，啊，然后那官兵呢又把他丢到东边的城门丢下去，他又跑起来；丢到西边的城门又丢下去，他又跑起来。就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好，就那种就开始这个总兵啊，就是带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长，就开始很恭敬这个出家人。好，就很恭敬他了。你看哈，这真的要出离心很深才做得到你。在这五浊恶世当中啊，就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要唤醒这所有迷惘的众生啊，就是要唤醒大家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多重要啊，多重要啊。那这位无名僧呢，后来他走到那个有一天呢，他在路上他遇到有一个猎人打了一只老虎，他打老虎啊，抓到一只老虎，关在笼，他把它关起来，抓住了啊。那这文明生看到这只老虎，就要跟这个猎人买，跟他买这只老虎。这个猎人出了30斤黄金的金啊，30斤。那这个出家人文明生呢，他身上只有4斤，他就跟他讲说啊，我这4斤跟你买啊。这猎人不肯给他，就要捉弄这个师父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把他的老鼠耳朵抓起来，然后绕三圈，啊，绕三圈。如果你真能这么做得到，我就卖给你4斤啊。结果这位师父呢，就真的就跟老虎讲了几声啊，是吧？说你跟我合作合作，我要救你的命啊。后来就真的把他的耳朵抓起来，绕三圈，没事。把老虎抓起来绕三圈没事。这猎人就真的很讶异了，啊，真的有点吓一跳，就把这老虎放了，好，啊，这个老虎呢，就跟着这个无名僧呢，就慢慢的，啊，那个无名僧叫这个老虎回家，好，可是这老虎不走，就跟着这个出家众，所以这个无名僧走到哪，老虎就跟到哪，后来没办法，他就躲到山里去了，这无名僧就躲到山里一个山洞，啊，就在那里修行。啊，那附近的县长就听到这个很有意思，就听到说，哎，这位念佛的这个出家人怎么有一只老虎呢？然后他就去拜访他，啊，好奇就跟他讲说师父啊，你这只老，听说你这里有一只老虎，我怎么没看到？啊，这师父就跟大家讲说，哎，就叫这个老虎说，你出来吧，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老虎就头从窗口望出来，让大家看一眼，又缩回去了。所以以前的出家人啊，或者以前的修行人，那就这么简单，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跟天地之间融合了，跟天地融合了，你所有的宇宙之间的众生跟他都是朋友了，就跟金山活佛一样啊，金山活佛也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他也是念佛啊，金山活佛啊，他也是念佛啊，啊，他每天晚上不都是在后山念佛，好，但是他那个佛号是唱腔不加不一样，他念的佛号又多加了几个字，啊，就是谁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金山活佛啊，啊，金山活佛念的佛号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一样还是劝人要念阿弥陀佛。所以这句佛号啊，不要小看啊，这是真最殊胜最直接的啊，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最简单的啊。好，我 我们来看下面经文，长者见此得出火宅，注意四渠作狮子座，儿子庆言，我今快乐，此诸子等生育甚难，愚小无知而入险宅，多诸毒虫魑魅可畏，大火猛焰四面聚起，而此诸子贪乐嬉戏，我以救子令得脱难，是故诸人我今快乐。啊，就是在描述这小孩跑出来了，啊，终于离开这个灾难了。离开灾难之后，虽然往后的路还有得走，但没有关系，至少离开灾难了，你的命保住了，啊，命保住了。所以这是佛呢，他的大悲心，先讲三圣之法，令众生赶快脱离轮回之苦海，脱离这个灾难啊，这火灾，脱离以后成佛之路就慢慢再说，慢慢走慢慢走，总是会走到啊。所以先脱离火灾比较重要啊。长者见此得出火灾，注意四渠啊，就是长者呢看到小孩啊已经离开火灾了，火灾了，注意四渠，四渠就比喻着这个四圣地啊。那么长者呢坐在狮子座，儿子庆言啊，就是此佛啦啊，啊佛呢坐在这个狮子座啊，就很高兴庆幸啊的讲，我啊很快乐，此诸子等生育甚难啊，要让他好，要养他是很难的，啊，培养他是不容易的，啊，那小孩子愚小无知，啊，就入了险宅，就比喻当初啊众生一念无明，啊，就入了三界火宅，啊，多诸无啊毒虫魑魅可畏，大火火灭猛焰四面聚起，而此诸子贪乐嬉戏为救子，啊，就是佛已经把他救出来了。这在描述啊，令得脱难，是故诸人我今快乐，就在描述啊，我已经啊很欢喜，他已经真的离开这三界了啊。我们看下面，尔时诸子支父安坐，皆亦复所，而白复言，愿赐我等三种宝具，如前所许，诸子出来当以三居，随汝所欲，今正四十，为垂吉语。啊，就是说现在小孩出来了啊，知道啊这个知道父亲呢，他也啊安然的坐在这个狮子座上啊，都到父亲所住的地方，到父亲所坐的地方，就跟父亲讨这个玩具啦啊，三种宝具啦。当然这个父亲呢，这么多的财物不会只是给他三种宝具了啊，就会给他这个大白牛车了啊。所以诸子出来当以三居，随汝所欲啊，今正四十，为垂吉语啊。就是小孩子跑出来了啊，就想说这现在正是时候了啊，正是可以给我了，给我这个玩具啊。这个时候就是比喻二圣圣人见思或已尽，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见思或尽就是证四果了啊，四果罗汉到无学地。这个呢在原教的果位是七性位啊，到七性位啊，十性位啊，初性呢他就证初果啊，到第七性位他就证这个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好，这是指原教的分法。好，不过这些不管怎么分法哈，大家要去研究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呢研究归研究，其实还是一句佛话就非常殊胜了。好，就是这一句佛话就好了。好， 这个研究呢，在我们人世间还在世的时候，能了解多少算多少。可是呢，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咬得很紧，要把它把握得很好，练得很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初那个莲池大师哈，莲池大师本来还默默无闻的时候，那个他都只是念佛啊，只是念佛。那么那时候大旱灾，旱灾呀、啊。旱灾，老百姓要都没有水，没有雨，没有下雨，那么就看到莲池大师，啊，看到有个出家人，就跟他讲说：“师父啊，帮我求雨。”啊，那这莲池大师呢，就跟他讲说：“我不会求雨呢，我只会念佛。他不会求雨，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个求雨的仪式，他只会念佛。所以，但是呢，这个居民呢，还是很诚心的，看到一个师父。”就好像看到一个救星一样，不管他修得怎么样，他总是希望帮忙啊。那莲池大师说：“好吧，那我就念佛好了。”就拿着个木鱼啊，就开始走入这个田埂啊，已经干裂的这个田，已经很久没有雨了，那个土地都裂了哈、啊，就开始念佛。就木鱼所到之处啊，佛号之声所到之处，这个雨就下下来了啊，雨就下下来了。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啊，莲池大师就是光念这一句佛号啊，这雨呢雨就下下来了。所以以前的古德哈 他们的修行这种深入啊，啊这个深的那种扎实啊，是。他一定得这种很扎扎实实醇厚的功夫才有用的、啊、才有用的、啊、我们现在人真要慢慢的去学习他们的那种精神。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去想了、啊、你看在他那个时候明末的时候那个战争哈、哦、那个纷乱哈、哦、那不是你想的。憨善大师在他的那个梦游记里面他就提到他几乎常常去埋尸体，帮忙埋尸体，都带着他本来长随众跟着憨山大师的长随众很多人呢，最后只剩两三个人敢跟着他。为什么？因为所到之处他都帮忙埋尸体，拿着锄头，早上出去出坡就是出去埋尸体。你看那个路上都很多死尸，他们没有办法埋，也没地方埋，也没有人帮他埋。你看那时候的明末多乱啊，多乱，在那书上写的啊，他们还是这么坚强的在活着啊，这样一个大悲心还是继续的弘扬佛法、啊、这是不容易啊。可是我们现在小孩连看到一只毛毛虫就怕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437页经文。长者大富，库藏众多，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以众宝物造诸大居，庄教严饰，周匝难寻，四面悬铃，金绳交络，珍珠罗网，张丝其上，金花珠缨，处处垂下，众采杂饰，周匝围绕，柔软珍矿，以为璎珞，上妙细碟，价值千亿，鲜白净洁，以附其上，有大白牛，肥壮多力，形体殊好，以驾宝驹，多诸病虫而饲为之，以是妙驹等四诸子，